这些是从世界各地赶到日内瓦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联合国政府大楼前和平练功，为中国大陆正在受到残酷镇压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向联合国请愿，寻求帮助。他们投诉的对象是中国，一个和许多国家都有着巨大利益关系的大国。他们的请愿始终是和平的，也许太和平了，以至于不会被媒体强烈关注。但是，他们对正在这座楼里开会的所有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如果说人类终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限伤痛中结晶出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的话，世界人权宣言应该算作其中之一。1947年1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完成一个人类史无前例的任务，也就是起草一个关于世界上男女老少所有人的人权宣言。参加这一工作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意识形态、文化和历史的不同，即使是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像的国家之间也无法统一观点。但是与会代表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对5000万人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生命的这一事实感到深刻的道德痛恨。对于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竟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灭绝最基本的人权这一事实感到最强烈的震惊。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坚定的是所有出席1947年冬季纽约会议的人决议取得成功。完成世界人权宣言成为一个明确的无疑的目标。终于历经2年的反复商讨，1948年12月10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参加这次会议的58个国家代表中，48个投票赞成，8个弃权，2个缺席，没有人投反对票。宣言的主要酝酿者罗斯福夫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我们今天就要面临一个无论对联合国的历程还是对人类生命来说都十分重大的事件，人权宣言很可能就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国际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的重大成就有目共睹，在世界历史上，国际社会的成员从来没有成功的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者一类人，而是不论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的所有人定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和自由。从1948年以来，大约有90个国家的部分宪法条款可以被追溯到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且设有人权机制，各特派专员负责对专项人权的迫害进行调查，例如酷刑问题特派专员等。他每年都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年度工作汇报，并列举他们所特别关注的那些人权迫害情况与案例。从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到今天，世界走过了纷纷扰扰，但没有大面积战乱的半个多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大半个地球，人们发现彼此间的距离变短了，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依旧在发生着。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曾经被世人誉为礼仪之邦的国度，半个世纪以来违反人权的行径从来都没有停止。据看中国报道统计，1950年3月16日至1952年9月29日，在中共政权下被杀人员共计71万，关押127万，受到管制的23万。1958年的反右运动遭受迫害人数竟达8000万人之多。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活活整死了200万人。 1989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门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此外，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不断有大批政治犯和异议人士以及宗教人士遭到逮捕和关押。时代周刊2001年3月21日引述美国助理国务卿哈洛德考的话说，我们发现中国至少在五个方面人权严重倒退，其中包括限制诸如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喇嘛教等教派的信仰自由，西藏问题的持续恶化，以及对尼姑和和尚进行超强化爱国教育运动。1999年7月，一个和平修炼的团体法轮功被江泽民政权全面镇压，成千上万的修炼者受到抓捕、殴打、抄家，法轮功书籍和录像带被销毁和焚烧。政府煽动了一场邪恶的宣传运动，试图谋划法轮功修炼者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呢，一直是以恐怖高压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呢，他就把这一切都发挥到了极致，他可以大面积的驱使人们呢积极主动的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迫害其他的人。比如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么很多人为了求得自保，就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对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落井下石，甚至呢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那么在这次呢，当权者迫害法轮功所使用的手段呢，和以前的这个政治运动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广泛株连的这种手段。比如说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到北京去上访，那么他被抓回来之后呢，他的亲人可能失去工作，他的孩子呢可能会被禁止考大学，那么他单位的同事可能会被扣发奖金，甚至当地的地方官员可能会被迫去写检查，或者是失去职位，被免职。那么相反呢，如果是当地的官员或者警察，如果迫害法轮功很卖力气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得到升迁，或者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奖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会被当权者所驱使，很积极主动的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政治运动中助纣为虐。
在1999年7月，中国镇压法轮功以前，官方统计全国的法轮功学员在7000万到1亿左右，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3年半以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迫害和残酷镇压，始终和平地捍卫着追随他们的精神信仰的基本人权，但代价是巨大的。2000年3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第一次来到日内瓦向联合国请愿。那时，已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是39。同年，美国向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议。中国采用技术手段针对美国发起的议案而提出了搁置动议的提议。此提议被通过，致使美国提出的议案没有被讨论。2001年3月，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日内瓦请愿，那时已证实被迫害致死的学员人数上升到219。同年，美国再次向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议，中国再次采用技术手段，提出搁置动议，此动议以23票赞成、17票反对、12票弃权、1票缺席通过。2002年3月。法轮功学员第三次来到日内瓦，当时已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上升到580人。同年，美国连续第11年向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议，中国连续第11年采用技术手段提出搁置动议，此动议以22票赞成、18票反对、12票弃权、1票缺席通过。美国在那一年被逐出了人权委员会。
The reality is that all the governments know and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at there are massiv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The failure to have an active resolution is a result of political maneuvering. No question about that. Typical vehicles for political maneuvering include excuse of debt, provision of military assistance that might have been denied at one point, special aid packages, some financial incentives. Certain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incentives that are offered to vote a certain way become very compelling because these are countries that are very poor and the monetary offerings can be a substantial factor for that government.
Some of them did not want to criticize China too harshly, perhap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ha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were afraid that if they criticized China too heavily, China would deny them contracts of various kinds for things these countries wanted to import to China. So China's, the government, the PRC, has been used that trade weapon fairly skillfully in setting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against one another.
除了中国成功的政治游戏外，部分人权观察家对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诚意也有所质疑。著名人权律师凯伦·帕克说，在十几年前，美国人权代表团在联合国曾一面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议，一面又私下鼓励巴基斯坦提出不对此提议行动的动议。
But it was my vi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actually encouraging Pakistan to introduce the resolution to not vote. And on one particular occasion, I in a sense caught the transaction red-handed. From that year on, it was actually China that had to introduce the resolution not to vote.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at happens, that had happened, indicates a kind of split feeling or almost schizophrenia about U.S. position on China. China and the U.S. bargain and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China feels very vulnerable in the human rights arena.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plays that back and forth, and China plays it back and forth. But the bottom line is, I think the political asse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China more than China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China, in a sense, gets off without the vote. There is a lot of information. I don't have exact numbers because today's numbers are different from yesterday's numbers. But we have turned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up to 40,000 people perhaps at given times in the forced labor camps, in the labor camps.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have died in custody, and that information is ironclad. I mean, even the government can see that they died in custody. It's the issue of how they died in custody that is questioned. The special investigator on torture knows full well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have been tortured, and that almost all prisoners in China's system are routinely tortured. It was very, very clear that this was serious indeed. And all these procedures at the UN were completely full with Falun Gong cases alone.
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艾德蒙·伯克曾经说过，使罪恶得逞的所有必要条件就是好人默不作声。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16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知道姓名的588人。
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何人不得加以任何逮捕或拘禁，任意加以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及酷刑，任意施以奴役与强制劳动。
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0万多人被非法拘捕，超过20000人被送劳教、劳改，或是被送进精神病院。2002年6月，联合国人权机制酷刑问题特派专员尼古·罗德利在年度报告中列举了30例，79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致伤的案例。其中有一男性法轮功学员吴庆斌，在淮南看守所被强行灌尿致死。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明慧网综合报道，中国政府1999年7月20日宣布，任何人不得信仰、传播法轮功。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勒令下，全国各地成立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强制洗脑班，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如不服从就送劳教所、精神病院或戒毒所。
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明慧网2002年6月22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在审判13名法轮功学员前两天给律师界开会，不允许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如有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者，赶出律师界。
2003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在日内瓦举行。据悉，美国这次将不再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提议，但是法轮功学员将继续向联合国请愿，请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半个世纪前，世界因为震惊于纳粹的暴行而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旨在保护全世界男女老少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今天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和道德良知再次被强权压迫，在利益和良知之间，世界将再次面临选择。